学者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及其大成。在孔子之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富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启新路。山东电视台新信坛孔子九讲集聚海内外一流学者，第一次全面权威的解读孔子的生平和思想。一个是台湾著名的哲学普及大师，幽默风趣，娓娓道来；一个是国内一线的儒学研究学者，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一个是孔子第75代孙，引经据典，循循善诱。君子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千百年来世人心目中标准的人生理想。自春秋以来，儒家修养之道更成为世人眼中通往君子的必经之路。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究竟需要怎么做，才能一步步把自己修炼成谦谦君子呢？新信坛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修养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是孔子的修养之道。说到修养呢，我们都知道很困难，所以要问为什么需要修养。如果请教孔子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他在修养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一个人生下来是一个小孩子，他有求生的本能，带上欲望，所以他很难达到我们的要求，所以需要受教育。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说修养的问题呢，在儒家里面是一个重点。
自春秋以来，儒家修养之道成为了世人眼中通往君子的必经之路。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在仰视古圣先贤们的君子之道的时候，除了敬佩，更多的是一份羡慕。究竟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一步步把自己修炼成谦谦君子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修养的原则。第一个，要针对血气。在论语里面，孔子说君子有三戒，这段话呢很多人耳熟能详，所以我们把君子这个词啊，要理解为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要直接说是君子。所以立志成为君子的人有三方面要特别的戒惕谨慎。第一，年轻的时候呢，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第二个，年纪到中年，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到老了还要小心，你说年老的时候呢，血气既衰啊，戒之在得。所以这种好色好斗好得是按照人的年龄分的吗？它的来源在于身体，血气就是指身体的冲动欲望跟本能而言。那么人不能离开身体嘛，所以你不管在生命的什么阶段都要小心，都要谨慎啊。他算很客气了，分三个阶段说三种毛病。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同个阶段就三个毛病一起来了。谁是这样的例子呢？齐宣王。孟子时代有一个齐宣王，齐国是强国啊。这个宣王他有点很令人感动，就他很诚实，见着孟子听了几次谈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坦白说了，寡人有疾，寡人有病啊。他的病不是生病，生病找大夫嘛，那孟子又不是大夫，不是医生，孟子是一位哲学家嘛。他跟他说寡人有疾，孟子当然很关心，那什么病啊？三种病，很严重啊，好色好勇好货，正好就是孔子说的那三种。所以齐宣王显然念过论语啊，知道自己三个毛病都有。孟子的教学方法从孔子这边得到真传呢，他不会直接说你错了，他说你好色吗？让天下人都好色，推己及人嘛，男有分人女有归，大家都可以得到 好的归宿嘛。你不要一个人好色，后宫佳丽三千，有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种很好的观念，先肯定好色是一种本性的需求。孔子也说过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像这种本能，你要把它推出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他的需求的满足，这才是一个当国君应该的做法。你好勇吗？勇有两种，第一种是匹夫之勇，走在街上谁瞪我一眼打一架，这种勇有什么用呢？真正的勇敢是像文王像武王一发怒天下就安定，那老百姓还怕你不够好勇呢。那你好货呢，喜欢发财，叫做藏富于民啊，让天下人都发财，你税收用不完嘛。你自己一个国君发财，老百姓很穷，有这样的事吗？你也不敢随便享用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孔子对于人的理解一方面很实在，哲学家一定从经验出发，绝不唱高调。所以孔子提到说，小心你在生命的三个阶段都要去修炼，让自己能够避免这种严重的缺点，这是第一步。修养的原则针对血气，对于身体要注意。
修养之道把孔子的人生拓展到了更高的境界。那么孔子的修养原则除了三戒以外，接下来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第二步就要认真反省了，因为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心智哦，会胡思乱想啊。这时候你就要针对你的心思啊，经常做自我反省。孔子有个学生叫做曾参，曾参就说过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日本有一家书店啊，叫做三省堂。你看日本人学得真快，立刻搬过去。哪三点呢？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用白话来说，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呢？叫做忠。跟朋友来往有没有守信用呢？这叫做信。我教给学生的，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先做到呢？叫做传不习乎。真身伟大呀。三个反省都是不哦，不忠不信不习。反省就是要从负面来反省自己，看自己有什么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反省是谁害我的，谁整我的啊，谁在背后骂我的。我们的反省都反省别人的错，这样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有反省自己的错，你才会改善嘛。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曾参如此哦，他也是学孔子的。孔子讲过一段话，我如果不先说明孔子说，大家会以为这个人恐怕有问题啊。你看这句话怎么说呢？德行没有好好的修养，学问没有好好的研究，看到该做的事没有跟着去做，有不对的事没有改过，这是我的忧愁呀。那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你想想看，那前面四点都是很严重的情况，你很忧愁代表你不一定做到嘛。这是孔子的话，所以孔子的修养就从这里开始，每天都问自己，我德行没有修养好啊，学问没有研究好，听到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有不善的事没有改过，这是我的忧愁啊。你每天担心这些事情，你就不会犯这些毛病。一个人如果说我没问题，反而有问题，一个人说有自己有问题，反而没问题。当然这是老子也说过了，老子说一段话很精彩，他说圣人为什么没有毛病呢？因为他把毛病当毛病，他就没有毛病。这段话很有意思啊。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以不病。所以老子很好念嘛，都几个字而已，绕来绕去。圣人不病，圣人没有毛病，以其病病，因为他把毛病当毛病，他就不会有这个缺点了。夫为病病，是以不病，就因为他把缺点当缺点，所以他没有缺点。所以以孔子来说的话呢，每天想我大概不够吧，我有问题吧，这是他进步的动力啊。那么第三个呢，言跟行啊，要尽量合乎礼的规范。我们讲过内心感受、对方期许，还有什么社会规范。这个社会规范其实很具体嘛，最底下的有法律，往上的有礼仪，法律跟礼仪啊都是很好的规范，你照这个做，大家相处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也提过孔子的修养到最后有什么结果呢？叫做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啊，谁不喜欢？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叫从心所欲。但是从心所欲就很容易违背规矩啊。所以孔子能够做到从心所欲又符合规矩，代表他的言行表现呢、啊，从小开始就守礼，守到最后呢就内化了，内化了以后变成我遵守礼仪，不是别人叫我做，而是我自己要做，我做出来就很自然。他把自然做的事都是应该做的事，他应该的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这就够了。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自然等于应该，这个公式记下来，自然等于应该。我自然去做的事都是应该做的事，我应该做的事都做得很自然。你如果没有修养的话是什么情况呢？你自然去做的事都是不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事你都做得很不自然。比如说我应该孝顺，哎呀，孝顺起来真的不自然。那你到最后能够做到孝顺父母很自然，好像是哎，船过水无痕，没有刻意的痕迹啊。那我这个自然去做的事，哎，都是我该做的，该做的事做起来毫不费力。这个表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经过长期的修炼，孔子也只能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啊，代表什么？六十九岁以前，孔子如果从心所欲，偶尔就会逾矩哦。我这样说并没有批评孔子哦，是他自己的话这样讲嘛，对不对？这逻辑上可以成立的嘛，代表修炼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毕竟孔子如果活到八十岁的话呢，他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所以人的生命是不可限制、不可衡量的。
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说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评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每天早午两档精彩讲述。天下故事由哈药集团十一堂制药厂冠名播出。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明星云集，精彩不断。昔日天后陈明九零通过，再现天后风采。奇人绝技榜中榜，两岸车神竞风流，台湾车神陈双全，山东奇人高云君，车技非凡，一决高下。娴熟的驾驶技术，精心动作的摩托技巧，定会使您大饱眼福。更多精彩尽在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
上海长江医院开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联系电话02165018999，65018999。
治疗感冒对症用药，精感芯片真心实效，用心人选对药，精感芯片上海方大，真心制造。
奥利与执教大潮的蓝翔人，拥有100多个专业，近1000个教学班，每年可向社会输送60000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集短期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国内知名餐饮集团、大型汽修厂、上万家用人单位云集山东蓝翔，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与德国埃尔福特执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计算机专业首家推出零风险教学工程，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十大热门专业。烹饪专业要求每个学员从十项基本功学起，由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真材实料，独立上造。美容美发由一线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法师。汽车维修整合研发了上万种电喷电控模型，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三大电喷实验室，还用蓝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反复拆装，实践第一，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挖掘机、装载机、电气焊、数控机床，100多个专业，100多种就业方式，免费试学1个月。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哇哇！
蓝天学校全国首创挖掘机重点培训基地，雄厚的硬件设施，技能加学历的全新教学模式，
学挖掘机只有蓝天，
山东蓝天学校。
市中医精神疾病医院，中药针灸治疗失眠、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利用秘制中药结合中医鬼门十三针，摆脱精神疾病困扰，中药银针治其病，祖传秘方断其根。
要说学汽修，你就得找明星，我说的是明星汽修学校。
明星学校是一所特批的集高级技工、中级技工、中专、职业教育于一体的重点汽修学校，拥有全世界所有汽车的教学模型和各国品牌的实习车辆，上千台发动机供学员拆装实习，建立了欧洲、美洲、日本、韩国四大车系实验室。学校所有农村学员连续两年内全部享受国家每年发给的1500元助学金和车船票半价优惠政策。毕业颁发由国家统一注册编号的中专和相当大专学历的高级技工毕业证，并获得中高级汽修等级证书。
学汽修咱们去明星，
明星汽车工程学校。
风湿骨痛、低打扭伤，快快用花红牌消肿止痛钉。
上海长江医院开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联系电话02165018999 65018999。
感冒了，快用苦干冲剂。
国风药业。
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啊。喂，
老爸，天冷了，当心感冒。
放心吧，你妈带着三金牌双黄连呢。
感冒发烧流鼻涕都不怕，
常备三金牌双黄连，爱就在身边。
妈妈，早上要喝什么才有营养？
雅肤豆奶。
晚上要喝什么更加健康？
雅肤豆奶。
雅肤豆奶，我们全家的最爱。
雅肤，中国驰名商标。
君子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千百年来世人心目中标准的人生理想。自春秋以来，儒家修养之道更成为世人眼中通往君子的必经之路。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究竟需要怎么做才能一步步把自己修炼成谦谦君子呢？新静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修养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知道了修养的原则之后，我们不禁又产生了一层新的困惑，究竟应该怎么做这些原则才能落到实处呢？在世俗生活中，我们在哪里可以寻觅到它的踪迹呢？
好，接着我们就讲具体的方法了。第一个叫自我约束。说到自我约束啊，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首先就是吃东西。我们小时候念书念到孔子有一句话，大家都觉得孔子这个人很难相处啊，叫做鸽不振不食，肉没有鸽振他不吃。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有肉就不错了，还看什么鸽振呢？后来我才知道孔子为什么这么挑剔啊。我自己年过50以后才知道，因为牙齿不好，若没有割正的话有筋啊，就咬不烂，吃了也白吃。但是孔子说他不吃的有十样东西不吃哦，这只是一样哦，另外九样更清楚了。比如说这个肉已经有臭味了，当然不吃啊，这个颜色都变了，当然不吃啊，这个蔬菜季节不对怎么吃呢？好，这个菜没有适当的配料怎么吃？孔子说过一句话非常具体啊，他的学生给他总结了吧，叫做老师最谨慎的三件事，第一个斋戒，第二个战争，第三个疾病啊。所以孔子最谨慎的三件事啊，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因为谨慎嘛，代表你必须有所收敛啊。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叫做疾病。古时候医药不太发达，最好不要生病，生病的话恐怕就有危险了。所以孔子对于这种药理啊，对于这种吃东西啊，他非常谨慎，因为病从口入啊。所以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是有道理的，他甚至外面买的酒跟外面买的肉干他都不吃。 所以讲到这个吃的问题啊，你要谨慎。孔子后来生病了，季康子啊是鲁国的执政的卿，就送药给他。孔子说什么话呢？他说：“秋未达，不敢尝。”就这么简单。你总理送药给我，我不懂这个药的药性，我不敢试试看，怎么可以拿自己开玩笑呢？那执政的卿大夫啊送药给你，肯定是外国来的名药嘛，这是什么长白山的老参啊，什么地方的名药，那个药是很补的啦，他要补对人呢，他好意送个药给你，你吃了出问题，他也不会说这个是请你原谅，来不及了。不要说食物不能乱吃，药也不能乱吃嘛。所以孔子是懂得一些医术的。他有个学生德行很好，我们一直没有提他，因为他也是活了不久。颜渊、闵子骞，第三名冉伯牛。论语有一段话，伯牛生病了，孔子去看他，从窗户拉他的手。为什么从窗户拉手呢？两个解释，一个是说孔子是老师，是长辈嘛，看晚辈的时候不能到病房去，一个是说他的病有传染性，你不能进去。所以孔子从窗外拉他的手，然后说：哎呀，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坏的病，我们要失去他了，这是命啊。孔子为什么一拉手就知道他恐怕救不了呢？因为孔子会把脉嘛，一拉手就知道这个脉息已经救不了了。这样讲很合理，因为从后面孔子这个药性不懂，他不吃，看得出来他是有研究的。古时候念书人这些都要懂的，所以孔子对于这个养生方面呢，这个不吃那个不吃，那等于是他自己收敛嘛，约束自己。现在医学也告诉我们，只要好吃的都不健康，健康的都不好吃。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修养不仅要注重饮食，言语也是其必修之课。谨言慎行的孔子对语言方面的修养有什么要求呢？
人如果能把自己这张口能够管好的话，人生的麻烦少了很多。所以孔子特别注意言语啊，他的言语怎么注意呢？第一个，他很少去主动谈论三点啊，只喊言、利、命跟人。第一个，孔子很少说我们来谈一谈有利的事，因为你一谈有利的事啊，每个人都希望有利嘛，最好好处分一点给我。所以你一谈有利的事呢，大家心就浮动了啊，说做什么生意可以发财，去哪里可以发财，那谁还愿意安心的去工作呢？第二个呢，孔子很少谈到命哦，这个命啊很复杂。你说一个人知道命的话，他还要奋斗吗？你谈命的话就有神秘的成分哦。事实上孔子自己也会占卦呀，在易经里面有一些资料啊，后代也有很多学者在谈这一点呢。比如孔子准备做官的时候呢，就占一卦，发现自己啊只能当装饰品，他就算了，我就做这些经典的注解教学生嘛。他后来觉得我还是想做官，做的也不错了，再占一卦，占到什么旅行的旅，就说你去旅行吧，他就周游列国。在易经里面都有这些啊，所以呢，你如果说要自我约束，在言语上呢，你说他要谨慎，尽量不要谈利益，尽量不要谈命运。第三个比较特别，也不要谈人呢、啊，仁义的仁这个字啊，你说《论语》里面这么多字，怎么会没有谈呢？仁义的仁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104次，但是大多数是别人问，孔子才回答。孔子很少主动说今天上课的主题是人，他很少讲。为什么？人这个字牵涉到人之道，是每一个人要因材施教才能谈的。你如果普遍的谈的话，只能说各位同学你们要做好人，这等于没讲嘛。所以有一个学生叫樊迟，三次问人，三次答案不一样。孔子很少主动去谈，因为主动谈的话没有特定对象，太空泛了。所以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利、命、人。更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子不语。什么叫语呢？语代表跟别人讨论，言跟语不太一样啊。怎么不太一样呢？有一句话也是在《论语·乡长篇》出现的，叫做“寝不言，食不语”。睡觉时不说话，吃饭时不讨论，啊，所以言代表说话，语代表讨论，啊，对话。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跟别人讨论，怪力乱神。 好，我们要问了，怪力乱神存在吗？存在，但是孔子不讨论。什么叫怪？反常的事就是怪，反常，这个现象很反常，那就是不用谈，因为它反常嘛，代表它是偶尔出现，你也很难找到原因啊。因为古人对自然界、对科学的知识很有限嘛。比如有一次看到什么六只鸟退着飞过宋朝的首都，六翼退飞过宋都，很多人猜这个鸟怎么一面拍翅膀，怎么向后飞？因为风速比它的飞速要快要大嘛，所以鸟拼命的飞，我们看的时候鸟是向后飞的。那这种现象你了解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很多反常的事不要谈，你谈的反正也是猜测而已嘛，所以不谈怪。第二个不谈力，什么叫力呢？力量的力啊，因为当时对于这个国家的存在啊，它有两种考虑。第一个你要以力服人，第二个是以德服人。一个国家用德行来让别人都接受的话，这样才能称王天下。用力量来征服别人叫做霸，古代叫做王，后面有春秋五霸，就是靠力，力代表武力，所以孔子不谈，因为你靠力来谈的话呢，大家就忽略德了嘛。第三个，孔子不谈什么乱，乱代表造反，悖乱之事不要谈，因为造反的事情很热闹啊。你看演电视剧很多内容都，如果你现在说天下成平，那一集就演完了嘛，天下太平有没有事？没事。当然是很复杂的，弄得这个狸猫换太子啦，这个很多复杂的现象，这叫做乱，孔子也不谈。最后是神，说到神这个字啊，就要分辨咯。神在这里是指灵异事件，灵异事件就是不能解释的很神秘的事件，不是鬼神哦。孔子谈鬼神的哦，公开的谈呢、啊，所以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他不谈。所以你要收敛，因为谈这种事也很有趣啊。比如今天大家聚会，当然谈这种事啊，越谈人越多，对不对？你谈正经的事情的话，别人听了会觉得这个好像很平常嘛，但是道就是平常嘛，平常最可贵，一个人一定要安于平常，安于平凡，他才真的是不平凡。所以孔子对于他的言语方面呢也是一样，并且他还提过三种严重的过错。哪三种呢？跟说话有关。第一个，该说话不说话叫做隐瞒；第二个，不该说话就说话叫做急躁；第三个，没看别人脸色就说话叫做瞎子。所以这是孔子很直接嘛，因为说话很困难的，要说的好不容易啊，啊，说的好不容易，所以你要就要提醒自己，说话需要判断时机，这个时机是不是该说啊？有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冲动，想说一句话的时候根本就不管时机，说你们大家不要说，听我说，别人听了之后觉得莫名其妙，其实说的话干嘛？因为你也怕忘记，等一下忘了怎么办呢？我后来年纪大了之后才知道，忘了就算了，忘了代表它不太重要才会忘记嘛。所以呢，这跟言语有关。
人生难免有不如意处，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如何才能化解心中那份郁结，不要让抱怨成为生命中的阴影呢？怎么样才能调整好心态，不要让情绪纠缠于世俗的名利呢？
说到情绪方面呢、啊，这几年很流行谈什么，在智商之外谈情商，叫做情绪智商。说到情绪智商啊，当然会有喜怒哀乐、啊、所以我们念《论语》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一个字，叫做怨，抱怨的怨。你注意翻的时候发现，哎呦，怨这个字出现了20次啊。抱怨其实有两种啊，一种是我抱怨别人，但是更多的是别人抱怨我啊。所以你如果说想修养的话呢，先考虑别人为什么抱怨我。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说了，他说你做任何事呢都考虑利益的话呢，就带来怨恨了。因为利益很少嘛，利益少大家都要，到最后你得到我就没有了，那当然会怨恨了。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呢、啊，他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争就没有什么怨恨的机会。我们要记得孔子为什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我就不要这样对别人，这是一个最低要求啊。如果你现在换一个方式说，己之所欲加之于人，那就不一样了。我如果把对自己的要求加在别人身上，别人会说我又不是你，为什么这样要求我呢？这有时候太主观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烦恼啊。比如我每天念书10小时， 我跟学生说，你们学生也要每天读书十小时，但是学生说，老师我要打工啊，我要赚学费啊，啊，我家里面父母亲要我伺候啊，不可能读十小时。所以这样一来，学生就会抱怨说，老师自己这个当然没问题嘛。我记得我教书有一些尴尬的事情啊，其中之一是什么？其中之一有一次我跟学生们说，各位同学，赚钱不是人生的目的啊，要修养品德啊。就后来学生第二个星期跑来跟我抱怨，他说我回去跟我父母这样说，我妈就说了，说那个副教授吃饱喝足，然后叫我们好好的修德啊，他自己有固定的工资啊，待遇不错啊，那我们要工作哪里有时间像他一样去什么修德去念书呢？所以你要求自己可以哦，你不能把要求自己的标准加在别人身上，这样就没什么怨恨。好，那么我们怎么样不要去抱怨别人呢？我们不要抱怨别人的方法也有很多，譬如说想开一点，但是想开一点有时候就是想不开，那怎么办呢？你要转移注意力嘛，设法转移注意力，不要老想着这件事情。
三九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走进收获的季节，走进乡间的爱情生活。
小萌是我女朋友啊。
你女朋友？
为了自己的婚姻和事业，他们耕耘着，有甜蜜也有苦。
希望你的时候太多了。
我在你心里真有那么重要？
我就觉得他配不上你。推进
最终收获的是属于自己的乡村爱情。乡村爱情，山东卫视蓝翔情感故事剧场播出。
张老师也有三千里，
半条命，你好好养养病吧。
是当地第一个进母亲的人。
那奶奶愁不？
一生为师，师恩胜子母。三千弟子，子弟似亲哪儿？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张玉英和他的三千弟子》。
北京国际中医医院专业治疗白斑病，特引进最新高科技黑色素种植机，使各种顽固性白斑快速消失。白斑病的希望之地，北京国际中医医院，电话010-6398-1122。
会门好技术，才会赚大钱。
山东蓝天学校开设十大专业，全国首创挖掘机、装载机培训，数控机床专业学员供不应求。学汽修不收费，学电气焊免费学亚弧焊，厨师糕点好就业。
到蓝天学技术，找工作一步到位。
山东蓝天学校。
上海长江医院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电话0616501-8999。上海长江医院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电话0216018999。
学美容美发，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电气焊，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高级厨师，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正好那家儿童配方钙奶饼干。正行为健康领航，
特惠喜讯！中国联通通告全国手机用户 ，CDMA 买手机送话费得量号活动正在进行中。只要您现在订购 LG 820双网双待手机，原价4880元，现价4380元，再送1000元话费，立刻选择 CDMA 153量号一个，先到先得。新颖滑盖设计，流行时尚外观 ，C 网 G 网双波突键 ，LG 820双网双待手机，一部手机两个号码 ，C 网。既往同时在线，
好事皆成双。LG 820双网双待手机，
只需4380元即可得到 LG 820双网双待手机，并免费获得1000元话费。同时还可选择与你手机号码后四位相同或相近的 CDMA 153量号来电即得，即刻订购。联通华盛为您提供货到付款服务。中国联通，买手机送话费得量号，热卖中。订购电话400-818-0880。中国联通。
上海长江医院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电话0216018999。
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100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 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上海长江医院设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电话021-6501-8999。
做女人一时的轻松怎么够？我要持久的保护，妇炎洁快速清凉杀菌，持久滋润，呵护女人，呵护爱，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君子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也是千百年来世人心目中标准的人生理想。自春秋以来，儒家修养之道更成为世人眼中通往君子的必经之路。现代社会中的我们究竟需要怎么做，才能一步步把自己修炼成谦谦君子呢？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修养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的修养之道极其注重饮食、言语和情绪方面的自我节制，但是崇尚中庸之道的孔子也讲究修养了张弛有度。在孔子的一生中，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相依相存，共同统一于他的修养之道中。那么孔子又是采用什么方式进行自我调节的呢？他认为自己的修养又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那接着就要谈什么呢？自我调节。你约束是说你尽量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那自我调节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孔子啊，他有一次自我描述，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有一位楚国的大官问子路说，你们老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结果呢，子路不对，原文就写子路不对。子路不对不是说子路考试不对啊，答错了，子路不对是子路没有回答。因为子路怕说错话，如果有人问我说，哎，你是孔子的学生，你说说看你们老师，那真的不敢讲啊。你怕把他讲得太低的话回去不能交代，太高的话又怕别人以为是假的。他口才不好嘛，子路口才不怎么样，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他的能力在别的方面。结果子路没讲话，这件事情又传到孔子耳中。孔子有很多学生会传消息的啊，这到处都是。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就把子路找来说，子路啊，你应该这样说，就下次有人问你啊，你们老师是什么样的，你应该这样说。所以底下这句话是孔子讲他自己的，说这个人啊，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三句话是孔子自我描述。我们分析一下，第一句话，孔子说发愤忘食，发愤起来就忘记吃饭。比如说我今天要把这本书念完，我要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忘记吃饭。说实在，我崇拜孔子真的是有理由的，我一发愤就想起来没吃饭。为什么？你发愤起来发现肚子饿，那这个吃不下去啊。孔子不一样，发奋起来忘记吃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伟大就在这些地方。第二件事呢，快乐起来就忘记忧愁。人生一定会有忧愁的，但是呢他会快乐。他的快乐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了啊，真诚引发力量，内在产生快乐。所以他快乐起来就忘记忧愁，他也会自得其乐哦。今天如果不哭，他就可能唱歌，自己也演奏音乐，也可以弹弹琴，这些快乐起来忘记了忧愁。第三句话呢，我只能做到第三句话，不知老之将至云耳。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了，只是有时候照镜子一看头发这么少，也应该承认啊。那这一点是孔子做到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所以我把这个称作三忘主义，忘食、忘忧、忘老。所以孔子是三忘。我们再这个继续看，他常常叫学生学习《诗经》，因为《诗经》里面呢就提到心观全怨，尤其是怨这个字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人常常会抱怨，你念《诗经》念多了之后情感很真诚啊，其实抱怨是很自然的事情。《诗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啊，你念了之后就会觉得怨气就消散了。读《诗经》就会发现好多人很杰出啊，一辈子都很委屈，你看了之后就没什么好抱怨了。或者说你看到别人这个是难过的情绪啊，你跟着念一念，会发现说，哎呦，我以前以为自己最可怜，什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来发现旁边站了一排人，多得很。 你就不必一个人在伤感了嘛。所以呢，孔子能够劝学生读诗，他自己也是一样，常常用诗经啊，在这里面呢得到很多启发。那么另外孔子特别喜欢音乐，说到喜欢音乐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唱歌，一种是演奏。所以现在人很多人喜欢唱卡拉 OK， 唱卡拉 OK 跟听别人唱歌不一样，听别人唱歌，别人唱得再好你怎么欣赏，但是唱卡拉 OK 的话呢，你的情绪啊就在演唱的过程啊得到疏解，情绪是需要疏解的，是不能够把它压制的。孔子演奏音乐的时候呢，水平特别高，演奏起来可以抒发他的心声。我到孔庙里面呢，特别去问哪一个是磬，他们指给我看，就是一块一块的石头，有各种形状，敲的时候声音也不一样。磬这个字啊，上面是声音的声上半部，底下是一个石嘛，代表是石头做的乐器啊。孔子在魏国曾经即兴，经过的人呢贺跪着，听出来他内心的声音，代表什么？我原来以为磬是一种特殊的乐器，很容易来传达心声的，后来发现根本是几块石头啊。如果是几块石头的话，你能够在敲击过程啊把自己心声表现出来，代表你对人生很多感叹，你觉得人生就是蛮遗憾的，没有人了解你。孔子借这个机会表达出这样的心声，别人听出来了，就说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你要在这个时代要发展的话呢，两个选择，深则立，浅则弃。所以这个高手啊也是研究诗经的，可以随口就念两句诗经，他是提醒孔子，他就一定喊得很大声啊，因为他在门外嘛，从路边经过，喊得很大声，让屋内的人听到，就是说你在世界上有理想，就好像过河一样，河水很深，你就穿着衣服过去，反正衣服怎么样都会湿嘛，河水很浅，就把衣服捞起来撩起来走过去，你不要在那边想过去又犹豫不决。说实在，那些隐士啊看到孔子会觉得孔子也蛮辛苦的，有点犹豫不决，因为孔子本身当然希望过一个快乐的生活嘛，他也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呢他又不忍心舍不得老百姓受苦，所以他在那边考虑说到底要怎么样，我去做一个官，如果说在这个乱世里面，有时候你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不容易啊，那你不做的话呢又不忍心百姓受苦，所以念书人的志向啊有时候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犹豫不决。所以孔子他的修养呢，透过音乐让情感综合，然后他又透过前面的对诗经的研究，对诗经来化解他的仇怨，像这个就是自我调节。
世人心目中的孔子的形象，要么是在孔庙里正襟危坐于高堂之上，要么是严肃谦恭雕像巍峨，甚至唐代吴道子还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怒目金刚式的孔子。事实上，《论语》中的孔子真是这样的吗？
孔子其实很幽默的，他怎么幽默呢？他的学生在武城当县长，居然教老百姓唱诗，这个诗经是在古代是高尚的学问啊，是做官的人才学的，他的学生学会之后也去教老百姓，所以孔子带学生经过的武城，听到里面弦歌之声，他居然笑出来。孔子在论语里面只有少数一两次，这一次最可爱，就是莞尔而笑，就说歌姬焉用牛刀，就说我这个诗经啊是要教你治国的，你居然治一个小县城就让老百姓来唱诗经，好像你杀一只鸡用那个杀牛的刀，大这小题大做了吧。讲完毕之后，他的学生跑出来说，老师你以前教我们，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时也，做官的人学道就爱护百姓，老百姓学道就容易听你使唤，老师这样教我的。孔子一听就不好意思了，说各位同学，我前面跟他开玩笑的，前言戏之耳。孔子很幽默嘛，不但他很幽默，我们刚刚提到颜渊，我们常提到颜渊，会觉得好像颜渊比较严肃吧，也不一定啊。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有一次颜渊不见了，因为逃难的时候兵荒马乱，这一批人赶快跑，下一批人下班车没赶上， 结果清点人数源源不见的，源源不见的还得了，别人不见还可以考虑。源源不见是一件大事啊，大家就很紧张，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天吧。第二天源源才赶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吃饱，跑得比较慢嘛。源源赶到之后啊，孔子心情非常好，就说：“颜渊啊，昨天没看到你，以为你死掉了。”老师跟学生这样讲话，以为你死掉了。颜渊怎么说呢？颜渊说：“老师，你还活着，我怎么敢死？”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嘛。像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一种他们长期的情绪的调节。最近呢，很多人把孔子的像啊，又要配合奥运。就做出来了，他们负责塑这个像的孔子基金会里面的朋友呢，就特别提醒我说，我们为这个塑像啊增加一点微笑，这点很好啊。
傅佩荣先生在前面给我们讲到了诗经、音乐、幽默都是孔子自我调节的灵丹妙药。其实修身养性不仅仅是人生修炼的历程，它更是一种艰辛的付出。一般而言，付出就可以取得相应的回报。那么，修养的回报又是什么呢？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的修养，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问一下了，这修养到最后有什么成果呢？你光叫我修养，又要小心不要吃这个吃那个，又要说话小心这样那样，你一路下来这么多约束，如果最后的结果不是好的话，那谁念的谁上当。所以我们研究儒家的思想一定要掌握这一点，你学习儒家的思想，按照孔子的方式来生活，表面看起来有一个辛苦的过程，但是最后的结果非常的好，你要这个结果别人才愿意接受嘛。第一个呢，成为君子。成为君子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过，他说直圣文者也，文圣直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到彬彬啊，你只要了解斑马线就知道了，至少看过斑马吗？啊，一白一黑，一白一黑，都分配的刚好，就好像恰到好处，搭配的不错。事实上孔子希望我们应该表现文就文，表现文的时候要有真诚的心，应该直就直，但是表现直的时候呢，要配合文化跟礼仪的修养，这样一来就是君子。这个修养的结果出来之后呢，是很精彩的，到任何地方呢，跟别人说话互动来往都恰到好处，你就感觉到什么叫做文明大国、文化大国，就他的百姓呢都有这种君子的修养。第二个呢，光君子啊还是蛮辛苦的，他要能够自得其乐，所以你这种修养到最后呢能够自得其乐，就像孔子跟颜渊一样，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这两位了，尤其是孔子自得其乐，在任何地方都能快乐。很多人认为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好像是蛮辛苦的，没有错，是很辛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才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修养。我们就讲一段他这一生最惊险的一幕吧。子谓于匡，孔子有两次差点被杀，一次就在匡这个地方，一次呢是在宋国啊边界。我们就谈匡这一次。匡这个地方的百姓啊，有一次看到孔子来了，就把他围起来，因为他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孔子是洋货，实在太过分了，这两个人差那么远居然弄错。
洋货曾经掠杀残杀过匡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而孔子素以仁义著称于世，匡人居然会把这么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弄错，为什么呢？
弄错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说，替孔子驾马车的学生以前替洋货驾过马车，所以你主人坐在马车里面，外面看不到，所以别人只看到说，哦，这个人驾马车，里面的人可能是洋货。为什么洋货不好呢？洋货曾经镇压匡地的百姓，等于匡地的百姓啊，有些问题，杨货来镇压，杀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就想要报仇，说这个坏蛋来的话，我们要报仇。同一个人驾车，他不知道里面人不一样。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我不太赞成第二个可能了， 说什么孔子长得跟姚后很像，这怎么可能？这毫无可能的啊！所以我赞成是第一个啊，替孔子驾车的学生曾经替杨货驾过车。驾车之后进了一个旅馆的房间，匡人就包围起来了，正好是帮馆，拿着火炬的，拿着刀枪的一大堆人包围起来，学生都吓坏了，说老师怎么办呢？这群暴民冲进来的话，我肯定没命，这个是月黑风高，谁管你是谁啊？你长得越高的越被砍到。这时候孔子说，你们不要急，他们恐怕是误会了，拿出琴来开始弹琴，琴声传到屋外呢，那些人想说，哎，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杨货吧？杨货怎么可能弹琴呢？也不可能弹那么好啊，你看这琴声多么样的优雅，很安详，完全没有什么害怕呀、恐惧，因为琴声是反映出来人的心态嘛。他们就打听说里面是谁啊，哎呀，原来是孔丘，就有一个人带头的就进来道歉。这段是庄子里面描写的，那个还带着刀进来说，哎呀，弄错人了，很抱歉，你们可以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显示孔子本身的、他的修养的一种表现。
大学有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短短几个字包含了一个人一生所有的社会价值，而修身正是每个人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础，正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所以孔子的修身之道穿越沧桑的历史，走到喧嚣的今天，一路上闪烁着他不朽的光芒。今天他更是欲救弥新，坚韧地在现代社会中展现他蓬勃强劲的生机。
孔子有一种信心，认为自己承继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后来才有孟子啊，孟子也说类似的话，他说天还不要平治天下，天如果要把天下治好，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这孟子的话。有些人看到孔孟这样的话，就说儒教好像有一点自大啊、就说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有使命感。这些各位要知道，这个使命感不是我要享福、不是我要当大官的，而是我要来传文化，这有什么不对呢？孔子也说过嘛，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担心的是道，他不会考虑说有没有吃饱的、会不会穷困的。那我们常说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就具体来说我们一再强调，但是推出来之后呢，是使整个人类啊，因为我的努力而越来越改善嘛。所以孔子的志向是什么？我们可以不断的重复，这是每一集其实都应该重复的。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要用一个人的力量让天下的老年人都得到安养，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青少年呢都得到照顾，这是孔子啊。所以他的道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从儒家里面我们一系列的谈了很多孔子的思想，从他做人处事、各方面的表现，学到了许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教训。学习孔子啊，可以说是学不完的，我们要取法乎上才能得乎其中。但是我们也要有信心，知道说孔子期望每一个人啊都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奋斗。所以我个人来说也非常荣幸能把自己学习儒家的心得向各位做一系列的报告，到这里要告个段落了，谢谢各位。
在下期节目里，走上讲台给我们带来精彩演讲的是来自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郭启宇先生。